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次目前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呢，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研读旧约小先知书，这次的讯息讲到神要继续的保护以色列免受仇敌的攻击。好，请看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详细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一起来查考圣经了。今天呢，我们先简单的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然后呢，继续查考旧约的撒加利亚书。神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二章第三节，做了一个很有意思，也是很重要的宣告，说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这里说到聚集攻击他的万民，这是真的，以色列几乎要单独面对全世界的抵制。第四到第六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是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柴中，又如火把在火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仍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而这个预言呢，在1967年实现了，以色列统一了，而且耶路撒冷人仍住本处。自1967年以来呢，他们扩张了耶路撒冷的边界和疆界。第七和第八节，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撒加利亚再次讲到神会加力量给以色列人，使他们能够作战，他们当中最微小的也会像大卫王一样，大卫王是一位所向无敌的战士。在利未记第26章第8节也预言到了同一个时候，说你们指的是以色列人，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名叫《赎罪日战争》，作者是哈伊姆·赫尔佐克。这本书呢，很详细的描述了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在靠近卡尼特拉的战场上，仅仅27岁的茨维卡少尉，他从不同的位置上击毁了超过100辆的叙利亚的坦克。他是单独的在戈兰高地，在靠近卡尼特拉这个地方力挽狂澜，阻挡了整整一旅的敌军。茨维卡少尉在面临崩溃的战线上，在戈兰高地崎岖的山丘上 快速地开着他的坦克车，他不停地在不同的山丘上来回地奔驰，逐一地向叙利亚军的坦克车开火。泽维卡少尉真是每一炮都命中了目标，他弹无虚发。最后呢，连叙利亚的军队也以为以色列有着一支坦克大队，因为兹维卡是从不同的山丘上向他们开炮的。于是叙利亚军队就开始撤退了。这就是一个人追赶一百人，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兹维卡少尉单独在戈兰高地，在靠近卡尼特拉力挽狂澜，他阻挡了一旅的敌军。这次的战役呢，恰恰是应验了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八节的预言。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在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中，曾经发生了这些奇妙的事件。相信在不久的未来，类似的奇妙事件还会陆续发生。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九和第十节，耶和华宣告：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而这件事啊，要在稍远的未来发生。第十节，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将来呢，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在以色列人身上。在以西结书第39章里面告诉我们，在神毁灭入侵的苏俄军队的时候，这件事就会发生了。当以色列和叙利亚双方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时候，苏俄军就会介入到中东的战争中。那时候圣经所预言的一切都要一一的应验。在这里呢，撒加利亚预言圣灵的浇灌，先知约珥也讲到圣灵的浇灌。神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请你留意啊，神将圣灵浇灌下来。圣灵呢，是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做见证的。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的第十节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耶稣也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圣灵呢，不是为自己做见证的，而是为耶稣做见证。圣灵总是把人带到十字架前，让我们知道十字架是得救的唯一希望。圣灵的工作就是将你带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领你来到十字架前。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我们仰望十字架，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做工，使得我们悔改，为自己的罪而哀痛。到那时候呢，以色列民应知道自己拒绝了弥赛亚，而极其悲伤，痛哭哀伤。神的灵开了他们的眼，忽然间他们才知道自己把荣耀的主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铸成了大错。 第十一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林门的悲哀。这里讲到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同在约西亚在米基多平原被埃及法老尼哥杀害，老百姓追悼他时候的一样的悲哀。第十二到十四节，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但为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这里说到大卫家，这真是有意思啊。今天没有犹太人知道自己是不是大卫的子孙了，因为有些家谱呢已经都失传了，人们呢也不再记录家谱了。事实上，耶稣诞生之后就没有记录家谱的必要，因为家谱的用意呢，就是为了证明耶稣是从大卫家出来的。但是现在还有犹太人实际上是属于大卫家的，只是呢，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谁。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的第一节说：“那日，我们经常读到那日，那日。”在这里呢又说到那日。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一节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这节经文呢让我想起了一首很美的圣诗，歌名叫做流血之泉。它的歌词说到呢，竟有一处宝血活泉，从救主身发源，罪人只要在此一洗，能除全身罪愆。当以色列人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就是他们的主的时候，这个泉源将会在耶路撒冷开启，以色列人的心将会转向耶稣基督。因为圣灵开了他们的眼睛，遮盖他们眼睛的幔子呢已经被除去了，于是他们就能认出耶稣基督就是主。这样就应验了这里的预言，那日必给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源泉，洗除罪恶与污秽。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的第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当然了，这里预言了以色列人会再次犯拜偶像的罪。今天呢，他们却是没有去拜那些雕刻的偶像，但是呢，他们却有强烈的物质主义，而且呢，他们还在拉吉墓、亚伯拉罕的墓、大卫冢等等的地方立了圣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他们来说呢，甚至像哭墙也成了一个偶像崇拜的地点，因为在那些个地方让他们觉得可以更亲近神，所以他们就喜欢到那些特定的地方去，好让自己觉得呢和神更靠近一些。他们甚至说，如果你要亲近神，就要到一个敬虔的人那里去，因为神和那个人同在。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这种看法就是偶像崇拜，因为偶像实际上是在提醒人神的灵在。一个人制造了偶像，总是要想表明他失去了神同在的意识，在他心灵的深处，他渴望得着自己失去的那个感受，于是呢就造了一个偶像， 来提醒自己啊，在这里啊，我就可以遇见上帝了。人们依恋某些东西，这是很可悲的。在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百姓敬拜摩西在旷野造的铜蛇，结果呢，这个铜蛇就变成了偶像，人们就膜拜他啊，因为他们渴望神的同在，就像他们的列祖在旷野所经历的那样，他们渴望看见神的大能，就像他们的列祖在旷野看见的那样。所以他们把宗教的遗物就拿来当了偶像膜拜。当西西家王把铜蛇打碎，说这不是什么神，只是一件铜块，是一个铜器罢了。他说的很对啊，那是个铜块。宗教的遗物呢，没有什么神圣的，不能因为神的圣灵在人们的心里运行，在他们的生命中做过工，就使得那个地方成为了一个圣地。神并不住在什么地方，神就住在他子民的心中，住在他们的生命里。我们呢，不会以为在教会里面就比在家里更靠近神一些。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建筑物里面，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但是当一个人感受不到神同在的时候，他就会渴望得到自己失去的东西，这样呢，他就会建造一个宗教遗物，或者是利用了一个宗教遗物来提醒自己神的同在，而且他往往就是在那个宗教遗物附近敬拜神，或者更糟糕的是，有人干脆就膜拜那一件宗教遗物了。但是神说，我要除灭所有的偶像。撒迦利亚书第13章第2节说，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也就是说，那些假先知和污秽的灵全都要被除灭。撒迦利亚书第13章第3到第6节说，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是个农夫，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我是个农场工人。必有人问他说，接下来呢，先知撒迦利亚跳过假先知，回头讲到他们所扎的那一位。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呐，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这是撒迦利亚书第13章的第6和第7节。这里呢有一个问题，第6节和第5节能够连贯起来吗？还是第6节和第7节是连在一块的呢？有一本英文圣经的译译本，中文书名叫做《活泼真道》。这本圣经翻译的挺有意思啊，但是它不是好译本。《活泼真道》的译者认为呢，第6节和第5节是应该连在一起读的， 我个人呢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认为第六节和第七节才是连在一块的。在我个人看来，活泼真道的译者对第六节的注释啊，似乎是在亵渎神。第六节说，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我认为这里指的是耶稣基督，因为将来当以色列人看到耶稣手上的钉痕而问他，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耶稣会很温柔很柔和地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我们知道第七节说的是耶稣基督，因为按新约的记载，耶稣预言自己要被捉拿。当所有的门徒都将离弃他逃跑的时候，耶稣引用过这一节经文。耶稣说，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果然全都逃跑了。由此呢，可以知道这一节经文明确的预言耶稣基督，而且呢，我个人认为第六节和第七节呢是相关的。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的第八节说，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所以呢，犹太人会再经历一次大屠杀，有三分之二的人将会死亡，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够存活。敌基督将和以色列人订立盟约，但是在三年半之后，他将要毁约来到耶路撒冷，并且呢宣称自己是神，并且设法表现自己就是神，并且要求人们要把他当作神来敬拜。那时候以色列的余圣之民就会逃到旷野去，敌基督将要赶杀所有在以色列地余圣的犹太人，其中呢三分之二的人会被杀死，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得以逃脱。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研读到这儿，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好弟兄姐妹啊，待会儿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请您别错过。查克老师，这位听众来信这么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很喜欢听您讲解但以理书，但我觉得那卷书似乎很快就看完了，我还有问题要请教您。如果在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发出后的483年，而这些年里每月是30天的话，那么恰好就在主后32年，就是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请问为什么有人宣称耶稣是在主后4年降生的呢？这个计算准确吗？如果准确，有考虑到这个因素吗？
我不认为他把那个因素考虑到那个公式里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的年龄，我们只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年份，并不知道他被钉十字架时候的年龄，因为圣经没有记录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的年龄。
谢谢查克老师。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要在这里特别感谢支持今日灵粮这个节目的同工，并为我们代祷的弟兄姐妹们说一声谢谢。下次我们继续查考撒加利亚书，内容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假先知和偶像都要被根除。欢迎您到时候再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得到属灵的益处。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